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第五章，好像一粒芥菜种。本章根据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马可福音4章30到32节，路加福音13章18到19节。在倾听基督教训的群众中，有许多法利赛人，这些人以轻蔑的态度指出耶稣的听众中承认他是弥赛亚的人为数不多。他们也私下议论说，这个毫不矜持的教师怎能高举以色列做万国的统治者呢？他既没有财富，也没有权势或尊荣，又怎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呢？基督洞悉他们的心意，于是就答复他们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在地上的政体中没有可以比拟的，没有什么社团可供他用来作为象征。他说，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种子的发芽生长乃是借着上帝所赐予之生命本质的扩展，它的发育成长并不靠赖人的力量。基督的国也是如此，那是一种新的创造，它的发展原则和那些支配世界列国的发展原则相反。地上的政权是靠武力得胜的，他们借战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新国度的建立者乃是和平之君。圣灵用凶猛的野兽来象征属世的国度，但基督却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他的政治计划中，并不采用暴力来强迫人的良心，但犹太人所盼望上帝之国成立的方法却与属世的国度无异。他们采用外表的措施来倡导公义，他们发明了种种的方法与计划，但基督却培植一种原则，他借着栽种真理与公义来抵制谬论与罪恶。基督的国，当基督讲述这个比喻的时候，远近各处都长着芥菜，较比其他谷类野草长得都高，枝条迎风摇曳，小鸟儿在嫩绿的枝间上下跳跃，并在茂密的叶丛中歌唱。然而谁知发生这颗高大植物的种子原是百种中最小的呢？起先它只是发出一茎嫩芽，但因它富有生机，所以一直生长茂盛，直到长成现在这么高大。照样，基督的国起初似乎是微不足道，它与地上的国度比较起来显然是最小的，所以当基督自称为王时，就被世上的统治者所嗤笑。其实福音之国的神圣生命已具备于基督所托付给门徒的伟大真理之中，这国度的成长该是何等的迅速，它的影响又是何等的广大啊！在基督讲述这个比喻的时候，只有几个加利利的小民做着新国度的代表，他们的贫穷以及他们人数的稀少曾一再的被作为借口来劝阻人不要与这些跟从基督的头脑简单的渔夫联合，但这里芥菜种却要生长并伸展它的枝子遍及全世界，即使当时辉煌炫耀人心的地上的国度尽都灭亡之后，基督的国仍必存留，仍要做一个雄伟博大的强国。恩典在人心中的工作起先也是微小的，或是所说的一句话，或是一线光明射入了人心，都有影响发生，那也就是新生命的起始，而它的结果谁能测度呢？特别的工作。芥菜种的比喻仅说明基督之国的发展，而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中，这比喻所代表的经验也重演一次。上帝为他每个世代的教会都有特别的真理和特别的工作， 真理像具有属实聪明和智慧的人隐藏了，却像赤诚和虚心的人显明出来。他号召人做自我的牺牲，他有必须进行的斗争和必须获取的胜利。在起初维护他的人并不多，他们也要受世界上的大人物和依附世俗之教会的反对与藐视。且看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独自一人斥责犹大国的骄傲自大及形式主义。再看那最先将福音传入欧洲的人，当那两个制作帐篷的保罗、希拉和他们的同伴在特罗亚乘船往腓立比去的时候，他们的使命看来是多么的暗淡无望啊。再看这有年纪的保罗带着锁链在该撒皇帝的堡垒里宣讲基督。且看那些为奴隶和平民出身的小群信徒与罗马帝国的异教斗争。再看路德马丁与那世上智慧的杰作罗马教会相对抗。看那紧握着上帝的圣经在皇帝和教皇面前宣告说，这是我的立场，此外我别无主张，愿上帝帮助我。且看卫斯理约翰在形式主义、情欲主义与无神主义之中宣扬基督和他的公义。再看另有一位为非基督教世界的痛苦而担心，恳求给予机会将基督慈爱的信息传给他们。且听当时身负圣职者的回答说，青年人，你坐下吧，上帝若要外邦人悔改，他不需要你我的帮助也会做到的。现代宗教思想界的伟人们时常歌颂几世纪以前撒播真理种子的人，并为他们建立纪念碑，但这些人岂不同时也在那里践踏现代从这些种子所生长出来的产物吗？他们重谈古稀的旧调说，上帝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正如在古时一样，那特为现代所启示的真理无法求之于教会的权威者，这真理已交给一般不以自己为最有学问或最聪明而又能笃信上帝圣言的人了。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在这末后的时代，芥菜种的比喻将显著而胜利的应验，那里微小的种子要长成一棵树，最后的警告与恩典的信息将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地也要因他的荣耀发光。